我们接着进行《金刚经》它五菩提，第一个发心菩提，就是初发菩提心；第二个福心菩提，就是降伏烦恼；接着就是明心菩提那菩提心一般来说，大家想到菩提心是想到信愿呢，还是慈悲，还是智慧？请问各位，赞成菩提心是信愿的，请举手。每个都要举手哦。好，赞成菩提心是慈悲的，请举手。好，赞成菩提心是智慧的，请举手。好好，请放下哈。其实菩提心哈，它三个都有。请看 A22。最下面有一个表，对不对 ？A22，那边有个表就是我们看刮胡山发心菩提，这边的菩提，它种在信愿，就我发愿，我要成佛，度众生。这边的发菩提心着重在信愿，这是发心菩提。第二个福心菩提，它就是要修悲济行，我要度化一切众生。这个时候的菩提心，福心菩提，一方面降伏自己的烦恼，二方面要度化众生，所以这里的菩提心有包含慈悲在里面的。再来明心菩提，它是正，菩提是智慧嘛，对不对？得无上菩提就是无上的智慧所以这个明心菩提它着重在智慧，所以菩提心事实上它包含了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在不同的脉络有时候偏重的不同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明心菩提的后半段为了承先启后大家可以翻开最前面那张大章的表，分两大段，以一是波尔道的次第再来以二是方便道的次第以一在有分开示次第跟劝发奉持开示的次第后面在悟一、悟二、悟三这边有分成发心菩提、福心菩提跟明心菩提那明心菩提又分成己一，离法身离相而见，再来己二，众生九行乃信这两个是刚刚开仁法师所说的。那么我现在是要接着己三，贤圣无为同证这个都是有关于明心菩提的。那明心菩提我们再回忆一下 A22 大家可以翻开讲义 A22的经文就可以身相见如来吗？其实在后面经文会说了如果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对不对？所以要见佛的真法身不是以身相来见这个要明心菩提，有智慧知道这佛的法身事实上是无相见诸相非相，那才能够见如来。所以法身必须离相，才能够见佛法身像莲花色比丘尼，他是个阿罗汉那佛从道立天下来，他急着要见佛，但是佛说你只是见到我的色身，真的见到我的地位是须菩提他是观如来空相色身是空相，那才是见佛法身才是最先见到佛。第二，众生九行乃信，我们般若法门是谈空无相 那个必须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他种了很多的善根，才有办法来起信。好，接着我们就看 B 第二页，就我负责的部分。贤圣无为同证，它包括三项。第一个，举如来为证；第二是举声闻为证，声闻为证在第五页根二的地方，然后再来第九页举菩萨为证。所以这里就有提到声闻、菩萨还有如来。我们先谈如来，先谈佛。也就是说，贤圣这些二圣的圣者，还有大菩萨，还有佛，他们同样都是证得无为。无为法在所以救部来说，主要是折灭无为，用智慧减折，断尽烦恼，是证无为。这就是三圣所共证的涅槃。所以这无为法是贤圣三圣所共证的。好，那经文就首先说，如来是不是得无上菩提，如来是不是有所说法。佛这样问须菩提，须菩提回答，如果解佛所说义，没有一个决定的法是可以名为无上菩提的，那如来也没有决定的法可说。那导师说，这个法又分成正法跟教法。正法就是着重在内心的体证，那从正出教，演说出来，让众生理解，依法而行，所说出来的这个语言文字就是教法。那能证的菩提，像佛是证的无上菩提。那从空相的意义来说，正，那在如果观照的时候，还有一个能观所观呢。但是呢，真正证得实相的般若，已经没有能所了。如《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德”，没有能观的智，也没有所证的真理。所以这里讲说，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这是讲正法，没有能证所证的差别的，这才是合乎明心菩提。同样说法，也没有能说者跟所说的法，没有能说所说的差别，因此说 无法可说。好，在第三页，如来所说法皆不能够取着，不可以言说，非法非非法。法跟非法经常不断的出现。我们再回忆一下前面25页。就是在波尔在金刚经经常提到离三种相。第一个是离我相。不断的出现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个合起来就称为我相。这个在刮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一A25页，没有这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离开我相的执着，称为得我空或者众生空。第二个无法相，法相就是对于诸法执着有自性。在般若经经常提到的自性呢，它是指一个自性的执着，认为诸法是本来独一长恒不变，有主宰性，这个叫做自性，那是我的别名呢。对法不执着，就可以证得法空。第三个无非法相，那这里的非法指的是对空相 平等空性。那如果离开对于空相的执着，可以证得空空，就是我空、法空还有空空。所以法，导师有的地方是讲有为法，非法是指平等空性或是无为法。所以我们对有为法不要执着，对于无为法空性也不要执着。那这里在第三页 B 的第三，他说括弧一，取着是从心境上没有能证所证的分别，就我们不要取着那言说是从语文能够诠释或者所诠释的法来讲那括弧二是在解释非法非非法如果有的法是可以去取着可以去言说的，有这样的能说所说的区别，那就不对了因为一切都是空这自性空，不要执着法，这个名为非法。同样的无为空寂，无为法或者空性也不要去执着所以对这样的无为空性不要执着我们就称为非非法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不要执着，不可取不可说无为法空性也是不可取不可说所以者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我们看括弧一三圣的圣者都是体悟无为法而成，就是我们要成为圣者，那是没有我执嘛，才能够成为圣者那断尽一切烦恼，证得涅槃才可以成为圣者。所以他们都是体悟无为法。那无为法就是什么呢？离一切戏论都无所取的平等空性，要证得我空法空如果有我执法执，就不能够成就贤圣，不能成为圣者那无为法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怎么还会有差别呢其实说会有差别，这是指他们从世俗法来说，同样证得无为法，证得空性，在大智里面说声闻人所证的空就如毛孔空菩萨证得的空如太虚空，所以证得的空它深浅或者广狭的不同从声闻的出果就可以证得实相，证得空性了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大菩萨跟佛，那唯有佛才是最彻底圆满的所以说虽然大家都证得无为，但是证得的浅深广狭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就有这个阶位的差别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无为法本身有差别，而是他们所体证的浅深不同而有差别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页这里就提到，如果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得到的福德当然很多，但是这样的福德不要执着是非福德性，就是不要说我证得的福德非常非常多如果有这样的执着多或少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福德我们一般俗世俗也有讲积阴德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讲积阳德呢阳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有人稍微做一点功德就到处宣扬，这个是阳德了，这不是真正的功德。为什么叫阴德？在老子有一句话讲见德如偷， 建立功德，像小偷一样、哦、怕人家知道，这种阴德才是真正的功德。同样的，我们 行种种的功德，不要有这种执着啊，我得到很大的福德、哦、对这个福德也要了解它是性空、哦、那才是真正的福德多。那用这样的七宝是很在质上很珍贵，量呢又如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福德虽然是很多了，但是不如有人、哦、在受持般若经与世俱济为他人解说、哦、可以故一切诸佛及诸佛的无上菩提都是从般若而出。所以般若在般若经说，般若波罗蜜是佛母、哦、佛的、母亲，般若经生诸佛，而佛又是众生的慈父，慈悲的父亲，所以般若波罗蜜他是众生的祖母阿嬷，地位很崇高啊、哦、他能够出生诸佛、哦、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能够受持般若又能够为人解说般若，这样子的福德呢，比、用七宝、哦、如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七宝、布施，那福德还要更大、哦、好，在第五页，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哦啊、导师这里 有解释佛法、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佛的法啦，或者佛与法啊。啊，这边导师举的佛法是指佛跟佛所证得的法。那佛是众生，是人，法是法，有人跟法啊，合起来名为佛法。而其实在毕竟空当中，人也是毕竟空不可得，法也是毕竟空不可得、哦、所以虽然讲佛法，但是也要了解众生空、哦、了解法是空、哦、即非佛法。假使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佛法可得，那就错了、哦、好，以上是指如来他是彻底证得无为、哦、接着举声闻为证。《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 而有差别。那这句话是表示二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他们也有证得空性、哦、证得实相。《十地经》华严的十地品有提到，二圣也能够证得无分别法性，也就是空性、哦啊、另外《华经》也有提到，在《大品般若经》也有说，二圣的智与断都是菩萨无生法忍，严格来讲是二圣无生法忍的少分、啊哦、因为二圣的智有包含十种智、哦就是苦集灭道，还有尽智无生智啊等等这些智慧、哦、而断呢是指断烦恼。如果以出果来说，它主要是断三劫、哦、断三劫就是萨迦耶见，还有见即起见，还有疑、哦、那无生法忍的菩萨事实上见或修都断了、哦、对不对？所以这句话讲二圣的智跟断即是无生、法忍，这个是无生法忍的少分、啊、严格来讲你不要说诶以为出果的圣者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事实上他出果的圣者他修惑都还没断、哦、但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他修惑也断尽了、哦、好，那这里讲声闻为证，就有声闻的四果、哦、先讲出果须陀丸。须陀丸我们一般来讲叫做入流，对不对？好、哦啊，有的是解释入圣流，入圣者的流类啊，这一类的。那这边讲是入圣法流啊，入圣法，就是误入平等法性。 但是我们看经文哦，好，一的第二行，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才名为入流。好，不是说哎，真的有一个东西让你入，哎，要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可是我们众生啊，经常眼啊看到美色就贪着哈、哦，那看到不好的色，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哦，就会有这种喜啊、哦、喜欢或者厌恶的差别。出果，他对这些境，他是不入的，好、哦，这样的不入才是入圣流，好、哦。那一二地来说，我们看瓜虎二。二地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啊。从世俗地来讲，出果是入流，叫做入法性流，法性就是平等空性啊。那么从圣义地来讲，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啊。其实，能所双亡，没有能入跟所入的差别啊。所以要了解不入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的境界才可以称为入流、哦、所以我们反省我们是不是出果，有没有那个境界，我们可以从哎，我是对这些色声香味触法有所分别取着、哦、好，接着二果，二果斯陀含它叫做一来，对不对？好，那出果呢，它是极七往返，最多七番生死，它不会有第八生。那这个为什么会有七来？因为的欲界的修惑，它可以滋润七大生死。而二果呢，它已经断了欲界的六品修惑，剩下下三品的修惑没有断，所以还会滋润好、哦、来欲界，这个叫一来。好、哦，那我们留意看导师的解说哈、哦，像。瓜胡二，在圣者的现觉当中，如果以二果来讲，他不会执着数量，不会说我只剩下一来或二来三来，不会、哦、他也不会执着这一的数量，没有动向可说，动向就是来跟去了、哦、所以尽管二果是名为一来，但是他不会执着一或多、哦、不会执着来或去、哦、这样子，所以二果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哦、他不会想到、此来彼去，通达我法都是毕竟空、哦、即使自己的来去活动也是不可得。再来三果，三果我们讲不还，对不对？请问不还哪里？不还三界吗？不是，他是不还欲界、哦、因为三果圣者他已经断尽欲界的烦恼了，所以他只是不还欲界，他有可能在色界、哦、五不还天、哦、有的可能在五色界、哦、所以他不还只是不来欲界而已。但是三果圣者，我们看三的第二行，阿那含三果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这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瓜胡二，阿那含三果深入法性，没有真实的不来者，这是我空，不会说哎，我是正得三果，也没有真实的不来法，这是法空。所以他不执着来相，也不执着不来相，也就是来相就是动嘛，有来有去，不来，不来不去就是静。所以三果圣者、哦、他也不执着动相，也不执着静相、哦、他动静他是互相因带的、哦、他是缘起的假名。好，四果阿罗汉，好，他也不会说啊，我是一个离欲的阿罗汉、哦、所以在倒数第三行讲 这是须菩提说的啦哈。佛说我的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可是真正证得阿罗汉的人，他不会执着，哎，我是得阿罗汉道啊，因为他证得我空法空啊。好，那四果的阿罗汉，请看第八页。他是一切烦恼全部断尽啊啊！佛赞叹须菩提是无争三昧第一。我们看刮胡三啊，在前面 A 十七啊，刚开仁法师那边有提到啊 ，A 十七的刮胡一啊的第二项。就是在般若法门里面哈，须菩提经常是个当机众。好，那在大智论里面就讨论一个问题：般若是智慧嘛？那为什么不跟大菩萨来直接论义？哦，是要跟声闻弟子。那即使是声闻弟子，谈智慧第一的是谁？舍利佛嘛，哦，般若应该是智慧啊，为什么不找舍利佛，却找须菩提呢？大乘里面有解释，因为须菩提它具备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它是解空第一，哦，般若跟空有密切的关联；第二个，它是无争三昧第一。那无争三昧有什么特性呢？哦，我们看 B 第八角注二十二。无争三昧，好，我们看问答的答的，啊，就引文的第四行，一切阿罗汉于自相续所有烦恼皆已遮断，自相续就是自己，啊，阿罗汉都是断尽烦恼的，这个大家都平等的，但是呢，于其他的众生。是不是会因为这位阿罗汉而起烦恼？这不一定。换句话说，无争三昧不是人人可以得到哦，这是立根的阿罗汉才可以得到的。那么他有什么特色呢？哦，如下面啊，哦，有举例子，这各位大家有空自己看。如果阿罗汉要去托钵，他会事先观察，如果我到这个地方托钵。会让人家起讨厌的心，他宁可饿死他也不去。也就是说无争三昧，他不愿意让众生因为他而起烦恼，哦啊，这个代表说他有悲心，啊，那大尊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无争三昧有悲心，那么所以在讨论般若法门，不是只有智慧的空慧而已，也必须要有悲，哦，才是大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在讨论般若法门的时候，以须菩提一方面解空第一，二方面他又无争三昧有悲愿，哦，由他来做一个当机众，这是最恰当不过了，有这个意义，哦好，那我们看 B 第九页，无争三昧表现于外的形象，就是不让人家起烦恼。好，再来从无争三昧的内证来说，由于通达法法无自性，好，一切只不过是相依相缘的假名而来，无我才能够成就大悲。哦，慈悲有众生缘的慈悲，有法缘的慈悲，还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通通都是有慈悲，但是主要是智慧的不同，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以要无我才能够成就大悲，要不然一般世俗人啊，悉得有摩悉彼得，哦，但他会有这种差别相， 对不对？那唯有我这个才能够涌现大悲啊、哦！离开了空三昧，还有什么无增行呢？换句话说，要让人家不起烦恼哈、哦，必须要有空位为前提啦，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自己没有空位，稍微受到一点委屈啊，就蹦蹦蹦哦，就到处啊，就带给人家烦恼，自己不但起烦恼，还带给人家烦恼，是不是？所以要真的无争，那必须要空三昧啊、哦，对般若的空慧，要体证，这样才行。好、哦，好，以上是声闻四果，它如何啊、明心菩提相应，就是不要像出果入流而去有能入所入啊、哦，或者二果一来有数量的一，或者有来去相等等啊、哦。好，接着举菩萨为证，菩萨为证，这里就举佛过去在燃灯佛那个时候得到受记，将来会成佛啊、哦，这样的受记。啊，这里就说、如来过去在燃灯佛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法是说实在得到的呢？哦、啊，这里说佛也，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啊、哦。所以我们看瓜胡二，同样的从二谛来讲，他被受记得无生法忍，将来会成佛。这是从世俗法来说啊，得无生法忍；但从圣义地来说，它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无生法忍的法为佛所得啊。所以生灭不可得，不生不灭也不可得啊。这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好，这是明心菩提所说啊。这三项举菩萨为证，那菩萨除了我们看大的科判表哈、啊，大章的科判表，举菩萨为证，这里的菩萨得明心菩提有三项，第一个是得无生忍，是觉诸细论，但是觉诸细论以后呢，需要以方便会。眼土熟生嘛，对不对？好，所以人二，接着就是严净佛土，就是庄严佛土，要成熟众生，好，最后才成法性身，好。好，严净佛土，有人就问，在 B 的第十页，啊，庄严佛土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啊，这是三句论法。三句论法在《金刚经》不断的出现很多啊、哦。那这个意思导师的解释非常好，请看十一页。第一句，庄严佛土者啊、哦，就是在说先举这个标，是讨论的对象。我们现在要讨论庄严佛土啊、哦。第二句，即非庄严。啊，这即非的意思就是从第一义来说，啊，第一比较着重在空，啊，所以庄严佛土这是缘起的，它是空的，啊，它是自性不可得的，所以不要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佛土哦、啊、被你所庄严，不要执着我在庄严佛土啊，这个叫做即非。好，是从第一地来说。第三句呢，是世俗的假名。虽然我们庄严佛土，不要去执着，好度众生，也不要执着有众生为我所度，但是有人就偏空了，对不对？所以呢，在第三句再拉回来，在世俗缘起的假名啊，是名庄严。换句话说，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之后，还要眼土熟生，不是 急着入涅槃。但是我们在庄严佛土，不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佛土被我所庄严，它这个佛土也是毕竟空，是因缘所成。这佛土它是不是菩萨他要庄严佛土就有佛土哦，就有净土。在经上讲净土它是佛为主导来感应 同样的众生，还有菩萨，大家一起共作因缘，不是只有佛就有佛土了，是佛为主导然后感应 相应的菩萨跟众生一起共作因缘。所以那这样子不破坏缘起，又了解自性空，这是四名庄严。好，我们看第二十一页。菩萨应生清净心，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就听到这一句而悟到的了。那这句在前后的脉络它是讲什么呢？大家觉得娑婆世界很苦恼啊，想要 往生净土。为什么？因为净土有黄金啊、为地啦、啊、各方面都很美好，还有鸟啊各方面在说法声音。但是我们看这里，我们看刮胡二，凡是修大圣行的菩萨应生清净心，不要被净土的庄严相而迷惑。净土的庄严相有美丽的色相、婉转的音声，还有芳香的香气、可口的滋味、诗意的触乐、乐处、美意的想象、满意的想象等。所以我们即使庄严佛土、向往净土，也不要被这些净土的清净相去执着这个六境的、被这个六境所执着，不要去执着这些六境、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就如刮胡三、它是三相清净，没有我相、没有法相、还有没有非法相、那我们再看十二页，这样的生清净心，是心净则佛土净，可见庄严佛土要从清净心去开拓出来。庄严佛土，心净即则佛土净，不是像一般人解说的唯心净土，我只要心清净，所有的国土就清净，不是。在《维摩经》或《大智论》，它有一个重要的转折。是我们自心清净，还有众生净，之后才是佛土净。也就是说，我们清净以身作则，教化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清净，之后才是佛土净了。所以庄严佛土要有清净的净土，不是整天去打扫啊、净滩啊，这个叫庄严佛土啊，是从净心而来。静心不只是静自己的心，也静众生的心而来，这一点很重要哦。必须从清净心去开拓出来。好，最后成法性身。佛说，这个法性身它就非常庄严，如须弥山王。但是佛说，这个大身。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多大或者多庄严的身。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好，十三页，较量功德。恒河中有很多沙，这个沙非常的多了。那像这么多的沙，那恒河也像这么多，那这当然非常非常多了啦。那如果我们满这么多的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福德当然很多， 但是不如我们了解般若经啊，即使用四句偈来受持或者为他人解说啊，啊，功德所得到福德呢，比布施七宝的布施还来得大啊。所以对这个经，我们要非常的尊重。倒数第二行，当知啊，凡是有经般若经存在的地方，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都应该恭敬的供养。我们先敬法嘛，法在恭敬中得啊，啊，那恭敬供养就好像佛的塔庙啊，那这样的恭敬供养都有福德，何况有人啊能够受持读诵啊。好，第二啊，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只要有法的地方，那就有佛在。尊重弟子是指僧，僧，所以有法的地方，有般若法门的地方，同样也就有佛，也就有僧，代表三宝同在。好，在十四页底下就讲劝发奉持啊，须菩提就请问佛，哎，这部经是名为什么经？我们应当如何来信受奉行？好，这里从大的科判表来看哈，它分成三项，第一个叫做化法离言，就是般若的法。第二，在第十五页啊，法处非实啊，佛在什么地方讲般若法门？再来十六页啊，法主无相，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哦，般若经里面虽然讲了很多内容，那么我们平常如何能够由薄反约？有广博而简要的来受持呢？像日本他们日莲宗有时候受持南无妙法莲华经，对不对？用这个经题来收摄所有的啊。那这里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在十四页上面的刮胡二。大圣的本意要从经义的多多理解中由广博而收摄到简约，依经名而意持全经的心要。好，从经名，然后因为事先有经过充分的思维理解，那我们一提到经名啊，你就能够收摄所有的全经的要义。好，这个是要事先了解意义的内容了。好，那这里意义导师的科判就是我们注意三点就能够收摄所有全经的要义。第一个就是体悟经法是离言的，不是说哦这个金刚经在那一段讲什么言语什么言语，然后那一段讲什么什么，它是要离言啊，离言说相，佛所证的法无能证所证，佛所说的法也没有能说所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经名为《金刚般若经》，以是名智汝当奉持。可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啊。如刮胡一第二行，应以此经名而。摄持经义，这里就提到名跟义。在梵文里面这个义字有多重意思，一个是意义，第二个是利益，另外有这个所对的境，那个内涵，这里的义是指所诠释的道理，但是法不在名中，也不在这个概念当中，这个法是 我们用言语来诠释实相般若啦，但是这个文字般若还要透过观照，最后才能够达到实相般若。所以如倒数第二行，佛说金刚般若，如果取向执着如何如何，那早就不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实相般若是离言的，如来是无所说。好，第二，法处非实，佛在三千大千世界，从广义来说是三千大千世界，若从狭的地方来讲，那就围城了。这里讲不管是大的世界或者小的围城，都是自性空。所以法处非实。好，最后法主无相，我们看十六页庚三。佛问可不可以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可以的。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所以般若是佛法主所说，但是我们 也要了解这法主的佛也是自性空。所以 B 的十七页最上面括弧三，佛所说的法，这个是要离言，再来所化处，世界也好围城也好是非真实，再来能化主是无相，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能够了解一切无自性离相如幻如化，那么金刚般若法门应当这样的受持。所以平常我们对金刚经的法义就要了解，真的要受持的时候，我们就了解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用金刚般若的智慧。波罗蜜是从此岸渡到彼岸嘛，对不对？而且最后到达，用金刚般若智慧然后渡到彼岸，渡到彼岸也不要有此岸跟彼岸的对立，一切离相。好，教德这个大家自己看。下面就提到奉持的功德，奉持的功德又分两项。第一个空生叹法美人，空生就是须菩提，叹法就是赞叹法的深妙。美人不是说这个人长得 很美，不是，这美是赞美受持般若的人，信受般若的人所以须菩提他赞叹法，这是己一，赞叹法非常甚深难遇，所以我们要珍惜再来美人就是己二，信者难能要信受般若这样离相的空慧非常难能可贵就赞叹这样的人那信者非常难能可贵，如十七页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实相不要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相，这实相其实是非相才名为实相。所以我们要得到实相般若，必须要有清净的心。如果是染污心不清净那这个是没办法得到实相的好，接着B 十八，就是如果未来世后五百岁有人听闻经般若经信解受持，他是第一稀有这样的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再来十九页，般若甚深听到人有不惊不怖不畏这个人很稀有，如来说这样的般若是第一波罗蜜般若摄导万行 五度如芒般若为导，所以般若是第一波罗蜜。但是也不要执着，哦，我只要第一的就好，其他后面的布施持戒都不要了，不是，因为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假名为第一波罗蜜。好，接着我们看劝行啊，因为要成就般若波罗蜜，还要有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啊，来庄严，以般若摄导万行，以万行来庄严般若啊。这里就举了忍辱波罗蜜啊，在二十页，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下面第二举的割利王对忍辱仙人，忍辱仙人就是世尊的前生当初他在修忍辱割利王的宫女就围绕在旁边割利王很生气说你为什么拐骗我的宫女他说没有啊，我在这里修忍辱。割利王很生气啊，他说我如果砍断你的手脚，你还修忍辱不忍辱这一段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咸鱼经》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出处在角注53的《咸鱼经》里面，他是说，那割利王这样割截忍辱仙人的身体，忍辱仙人不但没有生气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你因为这些宫女怕被我。”以为说我诱拐他啦，你生气，所以用刀啊来割截我的身体。可是当我成佛之后，我也要用刀来割你，但是我这个刀不是普通的刀，我这是智慧刀。我割的也不是你的手脚，我是割你内在的三毒烦恼。哦，你看，这非常伟大。那个割利王他也非常赞叹，迎回宫中供养。结果有些外道就眼红为什么割利王对忍辱仙人特别好，所以他们就破坏拿那个污秽的粪便夹杂一些草土就丢到忍辱仙人身上那一般人他就有的人会很生气但是忍辱仙人他没有生气，他说我这个脏东西只要用一般的清水洗洗就好了，但是清水洗洗还会脏当我成佛以后，我要用法水洗涤你们内心的尘垢烦恼，永令清净。这个法水一洗完以后，让你永远清净不用天天要洗澡。这个就是我们的世尊所以这里就提到在忍辱仙人被割利王割截的时候，他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的好，再来二十一页佛说他就 下面那一段，如来是真语、实语、不诳语、不异语就是不虚伪，这个都是同义词啦但是大家也不要听到这个真实的语就是我只有这个是真实，其他的都不要听了，爸爸妈妈、老师的话都不要听了，不是。他特别还强调，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也不要说这个是实其他都是虚假。连如来这个实语的实也不要特别执着好其他简单的我们大家自己看接着我们挑23页，23页赞叹这个经它是读背大圣，这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功德，如来为非大圣者说，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 大圣是指涵容大，那最上这是最殊胜的。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当知这个人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样的人就能够荷担如来无上菩提。我们帮忙佛来宣扬佛法，那这个责任呢，我们要不要让正法就断种了，我们要让正法久住，必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24页，这里就提到，如果有人好要小法的人，就会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那在瓜胡二这里，导师就提出一个问题，二圣的人他也有证得我空啊，他应该也不会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导师这里分两点来谈，第一个是如实说，第二个是方便说。如实说是指三圣共证空性，其实他不会再执着我见、人见等。第二个方便说，其实是是指他们不能够大悲利他，所以是赫则声闻使他们惭愧回心回小向大，所以说好要小圣法就会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好，在25页，就是转灭罪业圣。如果我们不诵金刚经还好，一诵金刚经反而被人家看清啦，招来很多的诽谤。有人讲说那我何必诵呢？其实我们注意经文，如果我们诵这样经而被人家轻贱的话，那是怎么样？如果他不诵的话，他本来要堕三恶道的哦，但是因为他诵了金刚经，重罪轻受，被人家诽谤一下，这个罪就消了，就不用再去受三恶道的报。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诵经反而被人家诽谤，其实不是，这是轻的报受一受，你重的三恶道就不会去受了。所以金刚经有可以灭罪的功德。好，另外较量功德大家可以自己看。接着我们看第26页，以下是方便道。因为明心菩提它有跨两边，一个是般若道，般若从发心菩提、福心菩提到正得明心菩提，而这里的方便道的明心菩提呢，它是圣意的发心，它证得空相的发心了。这里就分两项，第一个真发菩提心，第二是分证菩提果。好，这里就问26页，发无上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跟前面经文一样，住就是安住，降伏其心。但是我们留意后面告诉我们降伏其心并不是说你要去修慈悲观啊，修不净观啊等等，这些禅定不是。我们看他要让我们如何降伏其心，如何安住呢？请看27页，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者，应当生这样的心：我应当度一切众生，而且度化一切众生之后，不会认为有任何的众生被我所度。这个就是不要执着众生相。 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就不是菩萨了。所以者何？再进一步，实无有法，发无上菩提心者。导师就有说，这段文跟前面的文只差了最后这一句，实无有法，发无上菩提心者。也就是说，前面是不着众生相，被我所度。这边呢，在反观自照，没有我来度众生，好，必须众生空我空这样子来降伏其心呢。好，如果没有这样的空观的话，那我们的心菩提心没办法安住，有时候就会堕入二圣，有时候又会起烦恼，又会后悔。好，再来分证菩提果，28页。如来与燃灯佛所，是不是有法得无上菩提？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如果在当时有执着一个法是可以证得的话，燃灯佛就不会为释迦菩萨受记的，因为能够证得空，没有能证所证，那才能够得到燃灯佛的受记。好，29页，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如就是诸法的平等空性，这是实相的别名。证得诸法如实相，我也都翻成真如了，彻底的才称为如来。如果有人说如来得无上菩提，其实是没有实在的法佛得无上菩提的。好，最后30页，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主要是实相不离诸法了。只要我们能够从色受想行识等一切法当下了解它无自性，毕竟空，那就是体悟到诸法实相了。但是佛说实相不离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这个还是要分别了哈，就是不要毁谤。我们看刮胡一哈，如来说了一切法皆是佛法，可是又随即说，我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不要以为实有一切法，不要谤佛实有邪恶杂染的一切法。诸法实相是不离一切法，我们是在一切法当中证得空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但是不要以为连杂染的法也都是佛法，不要误解了。所以刮胡二，在圣意毕竟空中是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的，即非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即非一切法，佛证了这样一切法的实相，所以假名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好啊，这明心菩提比较深一点哈，不过我们多闻熏习，应该会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到这里。
大众请起立。